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尼希米记第一章的一到四节，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希望得到神最大的关注，他泪如雨下，没有胃口吃饭，所以就进食，像失去了亲人一般的哀痛。用四个月的时间，他悲哀祷告，破碎的同胞成为他沉重的负担。当我们希望挽回堕落破碎的世界，让神的名得到荣耀的时候，尼希米的负担就会成为我们的负担。敬虔的负担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透过尼希米的负担，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敬虔的负担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敬虔的负担让基督徒迫切关注世人的痛苦或者是罪恶。敬虔的负担会让基督徒们迫切地关注世人的痛苦或者是他们所犯的罪。最近我接到教会律师的电话，他说 Stephen， 我研究了尼希米对这些破碎同胞的负担和痛苦之后，神让我的信念更加坚定了。我一直希望帮助北达科他州一个印第安人保护区的人，有一次我长途跋涉到达那里，无法相信他们的贫穷、属灵的需要和支离破碎的状况。你认为神会不会让我在那里花些时间帮助扶持他们，给他们传福音呢？敬虔的负担会打断我们正常的生活，很少会让人的生活保持舒适，相反，绝大多数情况下会让人感到很不方便。第二，敬虔的负担包括一个难以抵挡的信念，也就是神有一个解决方案。有敬虔负担的人都知道神有解决的方案。第三，敬虔的负担意味着毫无保留的顺服神，愿意被神使用，让自己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当我们得到神的关注时，就能体会到神为这堕落的世界而忧伤。耶稣基督为耶路撒冷哭泣，敬虔的负担会让我们的生活受到打扰。普通基督徒不会对任何事情有负担，因为负担通常意味着要付出代价。对尼希米而言，他的负担让他付出了一切。他似乎早就知道这种情况会发生，所以在尼希米记的第一章第六节，他祷告说，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尼希米认为神没有一直在听吗？他认为神有的时候会闭上眼睛，或者神有时候会对他所创造的世界心不在焉吗？尼希米在第十一节又祷告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当时尼希米的心态是，在他得到神的最大关注之前，他不会采取下一步的行动。怎么才算是得到了神最大的关注呢？那就是和神亲密的相交，从神那里得到重建破碎的世界所需要的勇气、力量和资源。在任何一个人能够走上重建之路之前，他必须首先像尼希米那样，借着祷告来到神面前。服事的秘密是在隐秘处才能找到的。尼希米在公众面前取得成功的秘诀， 就是他坚持在隐秘处与神相交。尼希米记第一章记录了尼希米的个人生活以及他在隐秘处的祷告。在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我希望大家把尼希米的祷告看作是来到神面前的必由之路。在这条路上有四块踏脚石为信徒而预备，让每一个信徒都可以借此来得到神最大的关注。这个祷告之路的第一步是关于主权要有清楚的优先次序。对于主权要有清楚的优先次序。我们看到尼希米在第一章第五节开口祷告的时候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真正能够直接到达神面前的祷告，首先要意识到神有完全的主权，人只是仆人。合一的祷告就是要让神坐在他的宝座上，而人要臣服在他的脚前。祷告不是让神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做事情，而是神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让我们做事情。祷告不是我们要去掌控神，而是让神来掌管我们。祷告不是我们给神施加压力，而是神让我们感受到压力。如果我们不喜欢那份压力，那索性不要祷告，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吧。唐纳德·格雷·巴恩豪斯，他是一位著名的圣经学者，他曾经讲过一篇道是关于祷告的。他的开场白就让当时的听众大吃一惊，祷告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这话一出口，现场鸦雀无声，甚至连针尖掉到地上的声音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当然他这样说的本意是要让基督徒思考神的主权，他坐在天上，没有什么事情会让他感到惊讶，或者是能够免除他的掌控，没有人能够欺哄说服或者是打动神。圣经上有些部分看起来似乎是神改变了主意，实际上那却是神全权计划的一部分，神是永不改变的。所以他说祷告改变不了任何事情。那关于巴恩豪斯的这个说法，我想补充的是，祷告丝毫不会改变神，但是却会改变我们的一切。如果我们期望改变神，而不是让神来改变我们，那么我们还是没有真正的准备好去祷告。尼希米在祷告的时候一开口就说，耶和华天上的神。顺便提一下，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也是同样的模式。在马太福音六章九节，他教导门徒的祷告开始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尼希米也祷告说，耶和华天上的神。新约和旧约圣经的祷告都体现出了这相同的优先次序。我们在天上的父，或者耶和华天上的神，不是说神所在的位置，而是他的属性。在天上指的是神超越一切受造之物，他蛮有威严，统管一切。尽管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天父面前，我们仍然知道他是圣洁的父，所做的一切也是圣洁的。这正是大卫在诗篇99篇1到5节所要表达的意思。耶和华作王，万民当战斗，他坐在二基路伯上，地当动摇。耶和华在锡安为大，他超乎万民之上，他们当称谢他大而可畏的名。他本为圣，王有能力，喜爱公平，坚立公正， 在雅各中施行公平和公义。你们当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脚凳前下拜，他本为圣。圣经让我们对神有了新的认识，从而让我们的祷告也不再一样。这位永活的神告诉约伯，他的声音如同雷鸣，他披戴着威严和荣耀，他吩咐清晨让晨曦知道他的所在，他立定大地的根基，创造了他的尺度，他进入大海的洋流，行走在海洋的深处。这位全能的神知道光芒在哪里，也知道东风从何而来，他知道洪水、闪电和冰雹受造的目的，他引领繁星，设定行星的轨道，他数点云朵，从天降雨，他创造动物，使它们具有各自的本能，他铺张穹苍如同镜子，他能力极大，被威严所环绕。我们就是向这样一位神祷告。这位神可不像阿拉丁神灯里面住的那个精灵，只要你用力摩擦那盏祷告的灯，就会实现你的三个愿望。他也不是一位溺爱的老爷爷，口袋里总是装着棒棒糖。他不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台糖果机器，只要投进去硬币，就会出来糖果。这位神坐在天上，既有慈爱，又让人畏惧。他满有怜悯，同时又毫无怜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想到他坐在高高的大宝座上，满有威严，天使都在他周围扇动着翅膀，不断地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大家能看到这一幕吗？我们可以怎样来描述它呢？所以在第五节，尼希米只能说：大而可畏的神呐、啊！这是他能想到的最好的描述了。圣经学者巴克在他的一本著作当中这样写道：尼希米明白了神的伟大，所以这种视角让他可以将神的所有权和统治权放在正确的优先次序。这也是我们得到神最大关注的祷告之路的第一步。我接下来要说的是，承认神的主权会让人想到认罪，这恰恰是祷告之路的第二步。尼希米正是采取了这个步骤。祷告之路的第二步是用痛悔的心承认罪。我们倾向于容忍自己生命中的罪，因为不明白神对我们的生命所享有的主权和所有权。在以赛亚书六章五节，先知以赛亚在异象当中看到了神的荣耀，他立刻承认自己的罪，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保罗在属灵方面日渐深入地与基督同行，当他就要离世的时候，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写道：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一个人如果对神主权的优先次序不清楚，就不能清楚地理解自己的罪，这样一来他的祷告就会失去很多丰富的益处。在第六节，尼希米祷告说：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 大家需要留意这里的“我”和“我们”这两个代词。尼西米没有说“主啊，你知道那都是他们干的。”哎，我的祖先们真的是把事情搞砸了。不是，他祷告说：“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大概这是尼西米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本来不应该待在舒山城，而是应该在耶路撒冷。他在第五节提到了神的约，在第八到九节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他把神称作耶和华，意思是神是守约的，因为耶和华是神守约的名字，表明了他的信实。他所提到的约是巴勒斯坦之约，我们接下来会谈到。尼西米祈祷的方式是把目前的需要放在神漫长的历史中怎样对待他子民的一个全景之中。他和以色列民从历史中都很清楚地明白神的属性，因此他的祈祷建立在神和他子民所立的约上。他所说的不只是城墙被毁，或者是从巴比伦回归这样的一些单一事件上，而是从过去看到神要怎么在现在和未来来对待他的百姓。所以他恳求神的怜悯，虽然以色列民一再犯罪，但只要百姓悔改，神总是愿意和他的子民恢复关系。但是到目前为止，尼西米开始认罪，确切地知道自己不应该留在眼下这个地方，他属于应许之地，而不是波斯的王宫。在第六节，他祷告说：“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大家希望得到神最大的关注吗？你会不会也同样祷告说：“神呐，我犯罪了。”我们看到尼西米并没有说：“耶和华，我最近犯了几个小错误，我今天没把事情搞好，你知道我很鲁莽，你大概听说我撒了一个谎，你知道我写的费用支出报告上弹性比较大，我想你大概看到我偶尔也会发一点点的脾气，一点点易怒吧。耶和华，你知道我是个什么样子的。”神赦免人的罪，但不会赦免人的借口，所以不要对罪这个字避而不谈。如果大家对这个字很忌讳，那么不妨看一下尼西米在第七节所说的话：“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我们犯罪、败坏、悖逆、违反了律法。”显然尼西米没有丝毫的遮遮掩掩，只有深知自己是罪人的真信徒才能得到神的最大关注，他们的祷告才会蒙神悦纳。大卫在认罪的诗篇51篇17节写道：“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忧伤痛悔的心正是神所关注的祭物。神要使用内心破碎的人来重建这个破碎的世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到了神的伟大，并且承认自己是罪恶的，他们对神的全权和自己的罪有了新的认识，并且对这两个方面都确定无疑。我们的祷告并非一直都是这样，然而约翰一书1章9节对这样的人做出了如下的应许：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尼西米为问题而痛心，但他没有抱怨、仇反、 自怜或者是悲叹，这是我们通常遇到问题时的反应。然而他却是积极的行动与解决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尼西米的祷告是一个典型的中保的代祷。他在第六节说，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神的百姓是一个整体，所以百姓中如果有人犯了罪，就破坏了在神面前完整的见证。尼西米没有自视清高，置身事外的指责别人，而是站在罪人的地位上，与百姓一起向神认罪。他在第六节说，我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这个代祷包括三个部分。第一，认清事实，紧抓圣约不放。第五节，尼西米并没有就事论事，只关心解决眼前的问题，而是清楚地看见百姓和耶路撒冷的难处，是神整个救赎历史当中的一部分。神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一样的大而可畏，也一样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正如尼西米在第五节所说的。第二，追溯罪因，认罪悔改。第六到七节，尼西米是一个懂得堵住破口的人，他没有抱怨百姓的遭遇，而是反省这些遭遇的根源。若不是百姓所行的甚是邪恶，第七节，神就不会收回他赐福的手。因此，百姓若不转离他们的恶行，神赐福的手也不会伸出来。第三，照着应许求神施恩。第八到十一节，尼西米之所以敢为犯罪的百姓代求，是因着神自己清楚的应许。八到九节，虽然百姓一再犯罪，但尼西米说，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第十节，神的救赎计划就是要主动挽回这些全然败坏、不能主动爱他的亚当的后裔。所以正如约翰一书四章十节所说的，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尼西米这个祷告非常重要，对我们来说有很多可以学习的东西，所以我们下次还会继续讲他的这个祷告。几个月之前，我妻子去食品店买了一种牛肉香肠热狗，全家人都很喜欢吃，里面全是纯牛肉，没有任何填充物、肉类副产品、人工色素或者是人工增味剂。这样的香肠你只要吃一口就知道是货真价实的。我妻子买回家的那个品牌叫做希伯来正宗犹太教牛肉香肠。我们吃着热狗的时候，他给孩子们念了一遍包装上的产品说明书，在购买之前他自己已经看了一遍。我听了之后马上对他说，这份说明书让我来保管吧，将来讲到的时候肯定能用上。我妻子早就习惯了我的这个古怪举动，顺手递给了我。我把那张宝贝放在塑料袋里，免得让我的抽屉和书房散发出不同的气味。今天它终于派上用场，所以我把它带来给大家念一下。这家生产厂商将自己的信念印在了产品的包装上，希伯来正宗。下面的一行写着，我们向更高的权柄交账。包装的背面还有一行字，你大概听说过犹太教，在食品方面，犹太教的食品意味着适于食用。希伯来正宗就是严格遵守圣经中有关饮食的律法，仅仅选用牛身上特定部位的肉作为原料，按照最高的质量标准来制作。也就是说，在过去的将近100年里， 我们的产品不添加任何人工材料。犹太教的食品标准是品质和口感的保证，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的牛肉香肠是优质产品，希伯来正宗，向更高的权柄交账。因此您可以享用最好的牛肉香肠。这听起来是不是很棒呢？大家想一下，这家公司认定自己是向更高权柄交账，以至于这种信念主导着他们制作热狗香肠的工艺。如果每个基督徒在手上、脚上和心里都印上我向更高的权柄交账的字样，那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呢？我是向那位至高的神交账的。当我借着祷告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不是什么事都告诉他，但是我的任何事情都要向他交账。我们向更高的权柄交账，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基督徒人生座右铭。对于那些将这句话作为人生标准的基督徒，他们已经预备好迈向祷告之路的接下来两个步骤了，这也是我们在下一次将会谈到的。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